窃书贼。
我下岗后和女友开了间三味书屋，小本经营，盈利也有限。日子久了，我发现了一位奇怪的顾客，他50上下年纪，花白头发，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一身中山装，虽然袖口有些磨损，但熨烫得极为整洁。他常常倚在角落里看一本厚厚的书，一站就是个把小时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。有一天，那顾客离开后，我把他看的那本书从架上取下来，原来那是《唐寅释元》，是批发部搭配来的，一共有2套，每套上下2册，39元6毛，搁了快一年了，一直没有人碰过，没想到现在遇上了知音。为了再证实一下，我特地把书挪到另一个角落。隔一天，那人又来了，他踱到原来看书的地方，突然愣住了。只见他侧着头，用焦急的目光搜寻着每一排书架，终于他又发现了那本书，急忙走过去把书取下来，惊喜使他的手都在微微颤抖。接着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他每次一出店门，便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，飞快地记着什么，有时停下来，不住地用指头敲脑门，一脸懊丧之色。我的女友得知后说，她一定很需要那本书，在做记录呢。我问，那她为什么不在里边抄？女友猜测道，也许是害怕我们说她白看书，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，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。我灵机一动说，这书搁着也是白搁，我们干脆送给他吧，对他也许就是帮了大忙。女友想了想说，不行啊，你和他非亲非故的，他怎么会接受呢？说不定还以为你是故意羞辱他呢。第二天，那顾客又来了，还是站在老地方，深深地埋着头一动不动地看书。我趁他不注意，取出预先准备好的另一套《唐寅释元》，悄悄地塞进他挂在门口的旧挎包。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高尚的事，有点得意。我极想知道他打开包时是一种什么神情。可他看完书走到门口，取下包后并没有打开，就走了。从此，那顾客再没在店中出现，慢慢的，我也就把这事忘了。大约过了3-4个月，一天，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找到我，我却想不起他是谁。我是……他犹豫了一下，自我介绍道，我叫周富生，周不凡是我父亲。他从包中取出两本书递给我，你看了书，大概就明白了。唐寅释元，我连忙握住他的手，你父亲。周富生显得很悲哀，我注意到他左臂上配着黑纱，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。难道他已……是的，他从你的店中偷走书后，良心一直受着谴责，从那以后就病倒了。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一星期前去世了。我大惊失色，什么？偷书？这是他留给你的信。我一看，信是这样写的，三位书屋老板，鄙人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员，平生有一嗜好，专攻古语古音，易醉易痴。一日在贵店偶然翻到《唐寅释元》一书，爱不释手，只因经济拮据，无力购买，只得偷偷做些笔记，心中已存窃书之念，只是胆小心切，未敢动手。那日翻开包，竟发现书已藏入其中，回想起来，头脑一片空白，想必是利令智昏，慌乱之中不觉做出这等有辱斯文之事，真是万死莫赎。我无脸再见你，死后定让犬子登门赔罪，另有一事相求。鄙人从教30余载， 信奉独善无身的做人之道，今一念之差，一生清白毁于一旦。万望阁下以仁爱之心，千万不要追查我的单位和住址，保全我身后之名。九泉之下，当铭记厚恩。周不凡，愧上。我的心在颤抖，周先生，该赎罪的是我呀。第二天，我跪在周不凡的灵台前，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宽恕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